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博士要继续带领我们研读启示录第五章，探讨神对教会的计划。
神是否真的呼召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成为他教会的一部分呢？这真的是他的计划吗？神说，这就是他的计划。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这是蔡伯恩牧师的圣经教导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上一回蔡牧师讲到，理解启示录就像是玩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除非你找到顶端的图块指导自己的视角，否则你不可能明白它。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的第五章前十四节的经文。作者约翰描述了神建造教会的神秘计划。蔡伯恩博士今天的主题依然是缺失的拼图。
我们要开始把图块拼放在一起，要弄清楚拼图要给我们什么引领和启示。如果这是历史的高潮，那么在宣教工作完成后，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些拼图拼凑完成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购买计划。请看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的用词，长老与四活物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圣经使用的买这个词，而不是救赎这个词。这意味着父亲赎价后，我们得救赎。赎价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他牺牲自己赎买他的百姓。耶稣掌管万有，但是为了营救他的百姓，他甘愿流血牺牲。他用自己的血救赎我们。被赎买来归给神的人是何等的宝贵，因为那是用耶稣的血买来的。我们的朋友几年前收养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孤儿，到孤儿院的时候，他们发现 这个孩子包裹在红布里面。红色在当地文化里表示爱和青睐，意思是说，这个孩子虽然在孤儿院里，但他是被爱的。但是当养父母开始照顾孩子，拿走盖在孩子脸上的红布时，他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可怕的纯劣的孩子。红布不仅用来表达爱，他还被用来掩盖缺陷，说这个孩子是被爱的。你和我就是那个孩子，神的儿子牺牲流血，为了救我们这些本该流血的人，这样我们的缺点就被他代表我们所做的工作所遮盖了。这个拼图展示了一个惊人的赎买计划，因为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把我们从罪恶中赎买出来。不仅仅有赎买计划，还有人员计划，要从各族、各方、各民和各国购买人归向神。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希望你听到一个既广泛又深的人员计划。你想一想，这是多么广泛呢、啊？各族包含每一小群人，各方包含那些聚集在一起但是说同一种语言的族群，然后是各民，包含各种团体，最后是各国。神说他用自己儿子的血购买大量的人归向自己，包含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你必须明白，如果明白了神的心意，了解了拼图顶部的大图画，几乎每一代人都会变得激进。神真的呼召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成为他教会的一部分吗？这真的是神的计划吗？神说这就是他的计划，这意味着我们为了完成神的计划，要安排好自己的优先次序并努力推进。神借着圣经预言了这个计划，让我们了解末了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曾为这个时代担负使命的人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因为西欧相信圣经的宗教群体基本上以地缘政治所建立的独立的国家为界限。人们会说我们是天主教，我们是新教，各国都各自为政。直到了1800年左右，一个名叫威廉·克里的不满30岁的年轻人在教堂的一个会议上站起来说，神呼召我们到万国去。群体中成员的回应很成熟，他们说，哎，请坐下，克里先生，神不需要你或我来拯救异教徒，神自己能做这件事。威廉·克里开始研究和调查传福音给异教徒的方式。他当时这样说，神难道不是用他的百姓去接触人吗？即使今天，人们也不认为这是政治正确的话。话虽如此，他不仅是在英国，也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点燃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们立志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在新英格兰的威廉姆斯学院，大学生小组成员开始考虑，自己真的是神接触各国人民的途径吗？他们一起祷告和学习。在一个重要的日子，他们在干草堆上碰上了一场雷雨。他们在草堆下躲雨，并且一直祷告到雷雨结束。出了草堆后，他们下定决心说，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愿意被神使用，就可以被神使用。虽然他们很年轻，人数很少，但是却立下心志，奉献自己，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我在差遣他们的教会参与和敬拜过，我也到过他们登船远行的码头。当时船从那里把他们带离海岸线，船里不仅有他们的随身财物，也有他们的棺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活着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时代的呼声，他要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拣选人归自己。他们说，这意味着我们都被呼召成为大使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在100年里的优先工作。 直到大约1900年，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大陆都接受了福音。在发达国家里，传福音的工作停止了。人们说，拆船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完成了。但戴德生这样的人开始呼吁说，哦不，等一下，福音已经到达了各大洲的海岸线，它已经达到了大陆的海岸，但是并没有到达里面有些国家和人民。毕竟神说的是福音要传给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而不仅仅是沿海的国家。于是一个新的拆船运动开始了。今天我们可以从非洲内地会、苏丹内地会、中国内地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人们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呢？我们会想到像戴德生这样的人，我们会想到爱迪斯的父母和我妻子的祖母，他们在实践如何把福音的精神带到世界各国。不管你信或不信，1970年左右，大多数人认为拆船工作已经完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传来消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福音的见证人。然而有人说，请等一下，圣经说的不仅仅是国家拆船，圣经说的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我们必须考虑那些各国之内的未得之民，考虑那些还没有听过圣经的族群，还有那些还没有听说过福音的家庭成员。于是新部落使团、边防宣教会、威克里夫翻译事工、飞行拆船团系等等组织相继出现了。像凯美隆、拉夫等人开始谈论未得之民的族群和1040之窗。所有的一切都在说，另一场伟大的拆船运动已经开始了。可能苏联解体带来了拆船的高峰，当时有25000个宣教士在世界事工使团聚集后出发到前苏联国家宣教。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反思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拆船到底做了什么。神借着他的灵差遣他的子民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去。过去100年是快速发展的世纪。在1910年，9%的非洲人自称是基督徒。到了2010年，50%的非洲人自称是基督徒。也就是6亿的非洲人是基督徒。这是北美洲基督徒人数的3倍。在中国，1910年自称是基督徒的不到1/1。在2010年，7%的中国人自称是基督徒。你可能会想，听起来并不是太多啊。但是中国有14亿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介于 1.2 亿到 1.4 亿之间。这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人数的2倍。如果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不看1910年，只要看看1970年，在整个亚洲，只有 4% 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到了2010年，亚洲 8% 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在过去40年翻了2倍。过去40年总共有4亿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中，当想到教会所做的，想到拆船的旗帜和热情，想到有的教会 85% 的人都献上自己去广传福音，你就会有热情，心开始火热，你会做令人惊奇的事情。要知道，神会以各种方式祝福你。亚洲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亚洲的动态和形势。世界上有 60% 的非信徒生活在两个国家中，这两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两个国家是谁呢？中国和印度。为什么亚洲这么重要？正如我们教会在2英里范围内研究本地区的人口统计资料，根据人口统计学，我们周边最多的人种并不是盎格鲁人，是什么族群呢？你知道是哪两组吗？中国人和印度人。远处的世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如果看看我们周围大的工程公司、 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渴望能便捷、高效率的去接触世人，而今天世人已经来到了我们周围。研究宣教历史的学者说，过去是向国家及其内部未得之民群体拆船，现在的大使命运动则是向我们的邻居拆船，各国的人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随着世界的缩小，有的时候你会感到沮丧。打电话预订机票是菲律宾的客服人员，对吗？需要电脑说明，则发现自己是和印度人在说话。但是你是否明白，神正以交通、科技和通讯把这个世界联系到一起呢？我们的邻居就有未得之民。好，大学又怎么样呢？你知道国际学生排名第二的大学是哪一个吗？是伊利诺大学。穆斯林兄弟会决定在那里建立分支。伊利诺大学有很多的国际学生。这是我们的机会。正如教会领袖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牧养历代各方百姓的教会。听着，圣经的信实告诉我们，神叫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都要做什么呢？他们要使其他人明白福音和荣耀神。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社区，而不是远方的海岸。在这里，我们会欣赏和佩服那些在我们这里的宣教士。回家后则会去关心邻居，邀请他们到教会，我们要发展这种文化。福音的对象在这里敬拜我们，也必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如果我们能邀请他们到教会，神会做工。是什么让我们邀请他们呢？不仅仅是神的赎买计划，或者是人员计划，最终是赞美计划。当神用他的子民去接触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百姓，会发生什么事呢？众天使都要赞美神，把能力、智慧、荣耀、颂赞都归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因着基督和他宝座的缘故，买了天下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归了自己。甚至成百上千万的天使都低头敬拜神，表达对救主的赞美。这就是我们接触人的原因。赎买各方百姓，这是神荣耀他儿子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邻居中传扬神。歌唱的不仅仅是天使，你明白吗？在天空、陆地、海洋和地球洞穴中的每一种生物都会加入到赞美之中，那是每一个生物都参与的全宇宙赞美神的大合唱。在荣耀、尊崇和福乐中赞美神，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威廉·克里听到了这个诗歌，戴德生听到了这个诗歌，你听到了吗？这要重组你的人生，帮助你关心邻居和朋友，因为你知道你刚才听到的是由实际发生的事情传来的模糊声音。天上无数的天使，天下每一个生物，地上、海中、地底下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说荣耀、尊贵和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他是我们的羔羊，我们要听着赞美的诗歌唱诗赞美他。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来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讲道信息， 题目是《缺失的拼图》。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蔡牧师，你讲到所有信徒都被呼召去把福音传给天下万民。有的弟兄姐妹或许会问，如果我不是宣教士，我也不在教会工作，我的教会不支持宣教士，我也不是牧师，那么我怎么在目前的位置回应这个呼召呢？
好的，你的问题里最引我注意的是，我的教会不支持宣教士。现在如果这是真的，我的教会不支持宣教士，我认为你们需要改变宣教的定义和目的地。这意味什么呢？你的教会不支持宣教士吗？我们说的不是那些在海上的某处戴着头盔的宣教士，那是古代宣教士的形象。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宣教士在大城市里面工作，像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一样在办公楼里面工作，他们像很久以前在丛林深处的宣教士一样是在传福音。在大城市的人也需要福音，所以如果你的教会真的不支持宣教士，我会说也许你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教会。
要抓住重点是什么，对吗？
是的，我知道你也许不是宣教士，我也知道基督教有很多陈腔滥调，很多教会在圣所和敬拜中心出入口有小牌子写着你正在进入宣教区。那个门不只是宣教士和牧师的可以走，每一个人都可以走，是吗？请注意，宣教的使命是在创世以前就有的。你和我是神在他的国度中宣教使命的一部分。不管我是漂洋过海去宣教，还是仅仅穿过街道去神呼召我的报社工作，都是神赐给我使命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而教会至少应该在教导和祷告中支持宣教。如果我们印象中，宣教士的印象是他们戴着遮阳帽，在狼虎之地划着独木舟，那么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宣教士的说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需要认识到神呼召他的每一个孩子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意味着你需要告诉人们，基督在你的生命中的意义是多么的不同。你可能说得不够好，不知道如何说，你可能没有合适的经文支持，但你可以说，你知道我过去没有太多的指望，后来我认识到神赐给我的国，那是一个永恒的地方，神借着耶稣赐给了我一条出路。你可以就说说心里的感动，神的恩典会抓住他要呼召的人。
蔡牧师，我很高兴你把宣教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了解更深。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可以作为宣教士分享我们在基督里的新希望。如果我是一个电影迷，我会把我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和我周遭的人分享，这是激励人心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当我意识到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情，难道不应该自然而然地分享吗？
我希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这是我在圣经中读到的，这是我在听到的时候听到的，也是圣灵放在我心中的感动。
但我们常常会进入冰冻状态，对吗？我们说，哦，不，这是谈论耶稣的好时机，以我们的关系现在可以谈论耶稣了，但是我应该用哪一些经文呢？哦，太紧张了，我甚至不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了。听着，如果我们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所做的和他所赐的盼望，那会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对人说，我想让你知道神多么爱我，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那会如何呢？直到神的恩典进入我里面，神爱这个人，他也爱我。我看到自己虽然知道福音的真理， 却经常离开神。我靠表现活着，希望自己足够好，希望神因为我已经做好的事情而爱我。当我终于认识到神爱我，尽管我失败了，尽管我有疑虑，尽管我担心和害怕，他还是爱我。当我意识到尽管我如此软弱，神仍然用伟大的爱爱我，我的人生第一次真正去爱那些迷失的人。我不再会说，哦，不，如果我不在飞机上对这个人传福音的话，神就不爱我了。只有传福音传得好，神才会接纳我，爱我，让我晚上睡得好。不，不会再这样了。我会开始说，听着，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是神放在我生命中的人，不管他是谁，我都爱他。神对我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不配，但是神却在乎我。如果这是你的态度，面对真正迷失的人，你会找到需要说的话。如果你没有想说的话，你的心会说出神要你说的话。
是的，如果你听明白，你就会成为一位宣教士。谢谢你，蔡牧师。我是芳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欢迎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电邮和我们分享您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或者是透过短信和我们交流分享。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有关无尽恩典节目相关的讯息，我们登载在良友电台的网站，欢迎您随时浏览搜寻。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